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英式 Taco， 我是子毅，
我是雷蒙。
最后本赛季的最后一轮了。结束了，然后这个赛季呢，我们可能说一个什么复盘啊、欧冠，然后和这个赛季总结一块说，还是说我们这一期就顺带总结了？我觉得都可以啊，都可以。
是，最后一轮这个能说的还挺多的，还是我觉得说先说比赛吧。
对，是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剧本挺好的，真的看的挺让人惊心动魄的，我觉得。
对，商业联盟
非常有意思，就是对商业联盟，你最后一轮，你同时，我其实想看四场比赛，我看五场比赛，阿森纳我是一直在看，然后那个曼城、利物浦也要看，然后这个利兹、伯恩利也很好看，因为这两个队这个降级也是到了最后一刻、最后一秒才分得清楚最后谁降级，所以，还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我们慢慢来说吧，慢慢来说。
是
我们先说这个曼城这一场吧。对，因为这一场这个其实决定了很多，因为利物浦那边其实很努力了，但是只要曼城这边最后的最后发生了比分的改变，那么之前你的努力，对吧，就是怎么说呢，付之一炬了。对
对，是
说曼城这场伟大的京多安，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3-2我觉得早就该进了，就曼城很着急，然后丢球也很意外，其实全场比赛维拉就那么两次，真的就那么两次，库迪尼奥的那个球是个人能力，然后卡什的那个球是团队配合吧，然后卡什那个也是状态真的非常好，然后才搞进去了一个，然后这个曼城呢就是一直压着打，然后差一点就又玩脱了，就是每到这个关键时刻掉链子之啊，就是差一点。如果这场比赛平了，就是没有进京多安，没有那个绝杀那个球，这个冠军就是利物浦了。所以就是一念之间啊，这个很可惜，很可惜。
对，
杰拉德已经做到了他的一切，做到他的一切。
是，而且从75分钟到这个扳平分，那个是80分钟，对吧？短短5分钟三个球，确实是挺神奇的吧？曼城。你很难说这不是剧本，因为你猛攻了一场，被干0-2，然后最后5分钟啊、收比赛了，结束了啊。
这个你就很难说啊，因为这个首先什么呢？这个裁判这没有任何问题，这场比赛无关裁判，包括利物浦那场裁判也没关系，所以很难操控。我觉得这个往好处想，就是这个维拉确实整场比赛就是被压，就是一直在被压制，就是毫无机会，除了那几个反击之后，下半场。维拉也是铁了心想守，杰拉德也是真的想保这三分，甚至三分不行我保一分，就一直在保，但是我不能说这个战术保守，一点都不保守，你换天下任何一个队在伊蒂哈德两球领先都得这么踢，你就憋着踢就完事了，但是没办法，你崩盘就是这样，你先被人打进一个，你心态失衡，就想哎呦千万不能丢第二，丢完第二个之后就又想哎呀我千万不能再丢第三个，不然就真玩完了，结果那没办法，这个就是怎么说，像是这什么那个积木一样，对吧，倒了一块下一块就全倒了，这种感觉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吧，
是。
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曼城调整也很好，就是费尔南迪尼奥就是差一点啊，这是他的告别之战，费鸟这个下赛季结束之后要走，然后瓜迪奥拉非常给面子，你来首发当后卫，然后两个球好吧，第一个球我觉得就是他从他的那一侧吧，就是曼城的这个右路，然后维拉的这个左路直接推进去了，打了一个很好的配合，然后换上了金琴科，然后最后把这个状态不好的这个马赫雷斯确实很软脚，然后换上这个斯特林，然后又是再换上了这个最最神奇的京多安下碧玺，所以也确实就是这个赛后这个格拉利什也表示啊，格拉利什赛后说了句，这个就是大家都夺冠了就玩疯了，就开始说什么啊飞鸟你就不应该首发什么的，然后这个格拉利什说这个碧玺这场踢的甚至还不如纽卡斯尔的阿尔米隆，然后纽卡斯尔球迷已经在骂街了，真的。
确实，
啊这个、
那格拉利什后来说了挺多鬼话的，说什么就是跟碧玺说，就是因为你下去了，我们才赢了，就是
对，
情商拉满，好吧。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格拉利什确实是这场比赛的一个怎么就是主要人物，因为阿斯顿维拉是这样的、
嗯、
他如果说赢了，那就是说替主教练对吧，哎，脸上争光，老红军了，替那个红军拿个冠军，然后呢如果说输了，他还能同时获得阿斯顿维拉那个格拉利什转会的这么一个夺冠奖金，好吧，阿斯顿维拉就会获得一个钱，
对，
那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么一个优惠政策
win-win,
对双赢啊，
对，
所以说格拉利什，
我跟你讲，范戴克三十岁之后就直接白送给你了，真的利物浦白送。
对，
范戴克这萨拉赫，真的这哥们儿
是
的啊，
对，
嗯，
就你说对吧？我觉得曼城当时买人就想这么一手啊，看到了那个赛季最后一场，蒂亚斯内维拉啊，就来一个这么那个激励一下的，万一真是拼到最后一刻，确实发生了，好吧？
嗯。确实、
哎、我觉得这样，但首先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贝鸟踢后卫就很离谱对吧，还整一个什么斯通斯踢的一个右后卫还是怎么着呀、啊、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
斯通斯踢右后卫我觉得也挺扯的对吧，那个瓜达拉关键时刻摆这个科研阵容我觉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嗯，
是的，
就是金琴科什么也不是不在对吧，沃克也不是说没在场下坐着啊，你选择那个斯通斯是为什么呢、
嗯、
我就是不太懂啊，但是当然了，你说这俩球跟他就是好像第一个球也是从那个内路发起的，斯通斯内路发起的，对吧？卡什一个头球压着那个坎塞洛，也是从那边进的。那你说也不无关系，跟罗费尔南尼也不无关系，对吧？下半场上来就把他换下了。那我觉得就是挺险的吧。曼城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稳的方式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对吧？他主场，然后但是踢到最后了，那翻盘也挺精彩的。京多安替补上场，我觉得确实。能力很强，证明自己对吧？并不老，还能接着踢那种感觉，是的
，确实啊，这个京多安啊，这个说起来啊都有渊源，就京多安哪来呢？多特，他在多特的时候主教练是谁呢？克洛普啊，这个其实这个大家就是绕回来，这个世界就是很小的，对吧？我这两个进球，我也是把我之前的这个老教练对吧，老师啊。干倒了，就是夸他自己。当然了，你说这个关系，可能谁也没想到，京多安踢球的时候不可能说啊，我就不想进，不可能，各为其主嘛，对吧？当然
是
经典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京多安后插上，而且在那个情况下，所有的中场都已经插入到进攻里面去了，包括德布劳内的传球也是非常非常的贼，很隐蔽的一个传球，而且他反抢，然后加过人加传球的一条龙，那个横传的线路非常好，给到京多安，确实。然后罗德里的远射也是这个赛季罗德里。也是感觉有点像巅峰的图雷加废鸟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远射的小法非常正啊，这个赛季也有一个入选了英超最佳进球候选的一个远射，非常漂亮。
嗯，
所以就像我们赛季之前提到的，我说这个联赛对吧，我们一致认为这曼城稳定压倒一切，确实很稳定。但是很稳定吗？2022年之前很稳定，他们有一度领先利物浦多达11分，但是这个
是
半年不到过去对吧，最后被人狼狈的追的只差一分，真的非常狼狈，尤其是在看最后一场的这种情况下。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会是瓜迪奥拉执教的尽头吗？我觉得不会了，对吧？就是我上期说如果四大皆空是一定会走，而且你再次想想，如果你是这样一种情况，主场0-2被阿斯顿维拉干掉，然后利物浦3-1逆转狼队，让利物浦不可思议的夺冠了，那我觉得瓜迪奥拉没脸在伊蒂哈德再出现了，真的有点丢人，说实话你最后一个输个0-2就有点丢人。那好在一切就是怎么说呢，科研但有兜底的，就是维拉比切尔西要菜一点，我只能说是吧相对论嘛，嗯，对比一下
对，但是这赛季怎么说呢，我觉得曼城这赛季其实关键在于进攻端的这么个火力吧，就是10-0 10-0，虽然这场比赛进了仨，但是你说上半场的时候很多次机会对吧，其实打对方腹地很多次，但是真正就是说实打实的机会有几次呢，也没有对吧，把握住的那什么人有没有呢，也没有。我觉得你像那个、对吧，福登在前场接到球以后，或者说那个热苏接到球之后，你说他能做什么动作去完成一个就是跟后卫一对一，然后突破之后射门吗？好像也不存在，就完全就是互相传，然后找到机会之后再射门，对吧？就缺少一个爆点的感觉，现在目前的曼城。所以说在这种比赛得失不得分其实很常见，对这赛季的曼城，尤其是2022年之后，我觉得这个点更常见了，对。 后防线最近还是还行，稳了一点点，
嗯，
但是进攻端我觉得差了一点。而且你其实从那个反应的点，就是说德布劳内他这赛季他的那个对吧，进了十多个球，助攻呢也只有十几个而已，
嗯，
好像就是助攻并不是很多，
嗯，
所以说他，但他你说为的饼少嘛，也不少，人家是赛季最佳球员对吧，英超赛季最佳球员，
嗯，
但是为的饼也不少，但转换就是很差，就是目前曼城那个问题吧，
嗯，
但是下赛季我觉得应该会改变，
嗯，
对吧，哈兰德毕竟来了，
嗯，
啊，
对，
所以一切都是稳中向好吧，
对，全部解决了，就现在这个阵容加上哈兰德我觉得没有弱点，就是曼城只会变得更强，就哈兰德来到曼城他的把握机会能力，我觉得确实再加上有德布劳内的卫兵，我觉得这个曼城这下赛季还是怎么说呢，最大之热门。我觉得利物浦需要做什么来弥补呢，我也似乎也看不太出来，所以这就是他的可怕之处吧。我觉得这个队没有缺点，就是包括人，你说现在边后卫不行，其实你是没上什么坎塞洛加沃克的组合对吧，你现在场上这十一人加上这个哈兰德踢了热苏斯之后，你说是哪个位置能找到更好的选择呢，我觉得也没有。从门将啊，虽然埃德森啊这场比赛失误很多，包括这个赛季也有不少失误，但是人家是金手套啊，这赛季两个巴西一二门分享金手套，这都很可怕，这个你整个球队找不到一个你说需要进步的一个点，这个才是比较恐怖的地方。连最大家最为诟病的中锋都已经被解决了，那么
是
要拉你的欧冠什么时候来啊，对吧，啊，
看那个人靠不靠谱吧。对，我就只刚补充一下刚才那个点对吧，德布劳内这赛季助攻榜他助攻了八次，连十都没上，然后那个进球的射手榜呢是曼城队内第一，这就是非常离谱了对吧，饼都喂不下去了，开始给自己给自己吃了，就是最大，这是这赛季目前曼城最大的问题对吧，二号射手是斯特林，你敢信吗，反正我是不敢信，好吧，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欢迎这个热苏斯来到阿森纳发挥余热，谢谢曼城，就逃车那个车轱辘就行，车轱辘成轱辘，这场比赛就这些了，恭喜曼城，真的恭喜曼城，五年四冠，这个，而且瓜迪奥拉也一举超越这个温格、穆里尼奥等一众名帅，成为英超拿英超冠军最多的外籍主帅，四次，
对
这个统治，这就是统治曼城的时代，真的。
之前那个瓜迪奥拉在什么德甲的时候、西甲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在那个农民联赛老拿冠军有什么意思呀，对吧？然后来英超之后，人家还是拿冠军，确实牛逼，人家确实找一公司找的也好啊，就是说这个找的老板呢确实也有钱，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对吧？但人就是厉害啊，不服不行。
确实。好，那么接下来说利物浦这场。利物浦这场可惜吧，就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更多在情绪上，这个利物浦球迷在这90分钟里边真的是从地狱到天堂再到地狱，你当你开场5分钟就丢球的时候你记了，5分钟不到3分钟就丢球，真的记了，就是你不需要再看什么维拉进几个了，你只要没赢对吧，你就是一败涂地。然后你24分钟凭借马内，就是迪亚哥的脚后跟助攻马内，然后得分1-1扳平，同时维拉又赢着这个曼城，对你来说对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你只需要打进一个球反超比分，你就可以成为暂时的冠军对吧，你就离冠军无限接近，因为那边可是2-0啊，你这边如果2-1了对吧，就是这样的。然后
是
当萨拉赫打进反超进球的时候，这个时候比赛进入到84分钟，曼城那边已经3-2，就是对吧，就是当你完成了你想要完成的目标的时候，但是你的冠军却已经渐行渐远了，这个也是真的是很可惜，就是让人感觉就是你自己确实也努力出来东西了，但是就是也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吧，就最后英超冠军。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这四个过往的五个赛季利物浦拿到了一次冠军，剩下四个赛季除了第一个赛季利物浦差了很远之外，剩下真的就是两支球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二人转，就是利物浦拿了太多太多的什么最高分亚军，什么英超这种什么什么胜场最多的亚军，进球数最多的亚军，进球数最多但没拿到冠军的亚军， 这种成就有点太多，可惜
是
真的很可惜。
所以就是这支曼城单纯太强了，就当年那个穆里尼奥也是 对吧？那带曼联的时候也是第二，也是当时说什么成绩好的第二或者怎么样的，对吧？这也确实中肯。那第一曼城就是说，哎，就是曼城对于这些中下游球队的碾压，确实是其他球队可不能比拟的，对吧？人家就是这么稳，
是的，
对吧？人家能男人怎样呢？我觉得利物浦反观利物浦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稳。你最近看这场踢狼队，对吧？但是当然也不能一场论，因为毕竟对面曼城也不稳。但这场踢狼队，我觉得上半场都快被人踢2比0了。如果不是那个机会没有把握住的话，那个谁，登东克尔的一个机会，他就是，他基本上约等于是一个绝佳机会，但是踢高了，好吧？不然踢进的话就是一个2比0。我觉得那会儿的利物浦可能就是已经崩溃了，
一个门前强点，
就是
的，
对。但是呢，没进之后呢，就是很快就打出了反超了，对吧？马内，我记得那个射门也很精彩，对，所以。其实这场比赛利物浦拿下的也有点难度吧，只能说，可能大家，但是我觉得球迷也好，或者球员也好，大家的心气还是很足的。但是我觉得面对狼队的时候，狼队的这些反击啊什么的，打的利物浦还是挺狼狈的。对，就是不是说像阿斯顿维拉一样，对曼城的时候可能机会寥寥，但是狼队创造机会还是挺多的。这是一个比较关键一个点嘛，就是可能利物浦在面对这样反击的时候是需要提高一些警惕的。我觉得这对于他们在那个欧冠决赛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提前的隐患告诉你，对吧？你在这个部分有不足，需要去弥补一下，这样我觉得也不错。虽然说没拿冠军嘛，
这场比赛也涉嫌，确实利物浦太想赢了，对吧？就是梭哈没有什么别的退路，因为你最后一轮主场。只有赢球才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平局你是进球差很多的，所以一开始就是狂攻。你被进了之后，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继续攻，只能比之前更加猛烈的进攻。所以，当然，我觉得对利物浦来说，最最重要的就是忘掉这一切，然后去也不要说去再去思考这场比赛了，因为下周对皇马那场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赢下了欧冠冠军，那么无所谓，我联赛第二无所谓。因为我拿到的东西，我拿到两次的东西，是你瓜迪奥拉在曼城期间一次也没拿到，这就是宝贵。你曼城拿了四个联赛冠军无所谓，我也拿过，但是欧冠冠军我拿两次，你没有，啊，这就是对吧？啊，不一样啊，你不用跟我比数字，你拿是一百次联赛冠军，但是你没有欧冠，我有俩，我就已经在这上面赢你了，这就是对吧？也是这么说也没问题。所以要集中注意力，就集中注意力，真的是
是。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要养伤，
对。然后那个谁，迪亚哥嘛，迪亚哥也是完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助攻之后，第一球真的助攻给马丁球真的很漂亮，脚后跟一磕，但是好像后来受伤了，对吧？中场被换下了，
是的，下一场
阶段被换下了，
真不好说，
对，真不好说。所以说也哎，隐患还是真的蛮多的吧。萨拉赫伤，我觉得也没有说好那么好，没有那么恢复那么的完美，对吧？然后迪亚哥现在又可能面临着这么一个伤病的情况。而且你说第一个球，我觉得迪亚哥真的是居功至伟，那个传球，那个想象力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说他是完全就是说那个传球，因为有为什么有，就因为迪亚哥这个人的能力在，所以说才能这么早扳平比分。我就如果说你真的再给狼队那么多机会下去，我觉得可能狼队可能二比零领先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迪亚哥就遏制住了这一切，对吧？我就打那之后，狼队的进攻什么的也就变得没有那么的猛烈了，对，
是的，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利物浦现在这个中场，能跟对面那哥仨，能跟皇马那哥仨比的，就是能力啊，我觉得也就迪亚哥。你说亨德森、凯塔、米尔纳各有优缺点，就是这个当你面对对面那种摩德里奇和这典礼三中场的那种配合，就羁绊一样感觉，这三个人在一块儿就迸发出，就成为世界最好的中场组合。这个我觉得利物浦，这是利物浦的薄弱环节，真的是薄弱环节。客观来说，那么该怎么去解决？你没有迪亚哥的话，中场很难说对抗过吧？无论你怎么配，你也配不出对面那种感觉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而且说实话，迪亚哥这个赛季承担了很多上赛季维纳尔杜姆所做的角色，当然他还不仅仅当维纳尔杜姆，维纳尔杜姆是可以不参加防守的，可以少参加防守，但迪亚哥攻防一体，安全球我也得传，中路你给亨德森。可能亨德森传球的这个视野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给迪亚哥整个球会梳理得很舒服，无论是分边也好，还是直塞也好，还是像这场比赛一样做出一些很有想象力的助攻， 这迪亚哥真的是一顶一的好，在利物浦里面没有人能够替代，所以很大的隐患。包括萨拉赫，他这场比赛真的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受伤了嘛，也是这场比赛直接上若塔踢，但是效果也一般。那么你的这个三人组该怎么调配，对吧？菲尔米诺这场也替补出来了，你看你怎么用，就这么几个人啊，萨拉赫、菲尔米诺、若塔、马内和迪亚斯，五选三。
是
这个，我们也可以顺带前瞻一下，因为这一期完了就真的是欧冠了，对吧？然后就其实利物浦的阵容可选的不多，真的可选的不多。锋线，我觉得你还是上的这仨吧，对吧？马内、若塔、萨拉赫，你说你关键时候把菲尔米诺抬上来，对吧？虽然是这三个是老组合，但是菲尔米诺确实也很久没有踢首发了，而且也就很久没有拿出这个之前那么高光的表现了，可能不太好搞。然后你后防线，我觉得这一场科内特打马蒂普，一般吧，一般。科内特对于第一个球还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然后马蒂普确实表现很好，但他跟范戴克搭明显会更好。这个科内特的这个选点啊，确实不如范戴克好，而且身高确实也差一些。
是
边后卫没得说，门将也没得说，那么就中场、锋线就这两点，就有的调，我觉得。
嗯哼，
需要去调整。
好就好在那个法比尼奥可能将要复出了，就已经好像确基本上确认说法比尼奥可以出战这个比赛了。那对吧？利物浦来说也是个好事儿，对吧？起码你在防守的后腰那个位置说你可以少了一个担忧，
起码不用看见凯塔。
对，那不一定，好吧？亨德森、凯塔加上法比尼奥，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毕竟第二个伤了，好吧？
对，确实
是吧？所以说你还得看一看凯塔，对，
确实。但是就是这场比赛说说皇马，对吧？皇马这个提前四轮这个问鼎西甲冠军，最后全放假的，大家有一场踢没一场踢，就是一场全主力一场全替补，这个安切洛蒂很懂，对吧？而最后一场呢又让这个主力上来试了试，因为你也不能两周不踢比赛，对吧？让主力试了试，然后就稀里哗啦打了一会儿全换下去了。还是很可怕的，无论是这个皇马最近的三锋线三叉戟，这个安切洛蒂更加偏爱巴尔韦德、维尼修斯加本泽马的组合，就是巴尔韦德能去帮这个典礼三中场去弥补这个跑动啊上的不足，包括这个能给他们分担一些体能上的压力吧，因为不能让这三个人待太久跑太久，包括哪怕我不能上托尼克罗斯，我可以上卡马文加这几场比赛真的场场首发表现非常好，很有这个天赋潜力的一个小伙子，而且这个赛季下半段在皇马踢的越来越多。然后后面呢就是米利唐搭这个什么纳乔，也没有什么选的了，边后卫是皇马的命门，我觉得现在皇马没有什么特别靠谱的两边。这个老的两边马塞洛最近几场都在打替补，而且上一场西甲完之后直接告别，就下赛季不踢了。然后右边呢这个卡瓦哈尔确实能力下滑非常快，所以不知道上谁，这个边后卫也不好说，之前上过巴斯克斯，但是巴斯克斯边锋出身嘛，能力肯定差，所以这是突破口。我觉得这个正好这也是对上利物浦最强的两个点嘛，萨拉赫和迪亚斯这两边，所以还是有机会的，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对，是我觉得主要是看本泽马状态，因为这赛季本泽马的状态实在是太超神了，对吧？但凡本泽马又给你整一个什么帽子戏法或者怎么样的那种无解的状态出来，那金球没跑了，冠军估计也就没跑了，对吧？
是的，是的，而且
强
主场啊，本泽马兄弟，
对，
这是他的家，他在巴黎，这是在巴黎，
是
也是卡马文加的家，家太多了，真的。反观利物浦，没有一个法国人，这个确实。
是
双方都好运吧，一会儿我们最后再做这个预测，我们继续说英超，再把思绪拉回来，接下来说说热刺吧。热刺没得说，我觉得
是这个对手
进了完两个球之后，对，确实我感觉诺维奇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
真的吗？
确实是降级，好吧，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你这个踢的可以说是毫无章法，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我觉得都可以。第一个球对面一个轻轻挑传啊，这个对对就直接成为单刀了，有点离谱。第二个球你直接后卫倒都没倒明白，直接开始失误，克鲁尔直接传给了对面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孙兴民的个人追逐金球时间。
是非常努力，好吧，我只能说
太努力了，全队
非常离谱的射门
创造机会，是的，是的，孙兴民全场射了七脚，一共十九脚，热刺占了超过三分之一，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如愿以偿，而且是实至名归，真的，23个进球，零点球，占到全队进球数的33%。
嗯，
这个应该是英超单一球队最高的这么一个点，就是
是
不过这个数字其实不好看，说实话，占的越高，说明你这个球队火力点越少。那个是对吧？第一的萨拉赫同样也是23个球，但他只占到全队的24%，1个33，1个24，所以说这个数据其实不太好看吧，但是也确实证明了这个孙兴民这个赛季确实势不可挡，而且这个今天回到韩国万人皆机，他抱着那个金靴在那给大家挨个鞠躬，
是
我作为一个中国男足的球迷，我酸了，真的，我不知道谁能抱着这个，谁也抱不住。
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个，如果说啊，好吧，那个孙兴民的占球比例再低一点，可能跟萨拉赫一样24%，然后也进20多个，热刺也不至于在这跟你争四，对吧？这是最关键一个点。这赛季热刺的问题其实就是说，火力点太少了，凯恩状态也就那样， 对吧？经常后撤之后，助攻确实变多了，但是呢，你这个进攻端的这个脚法什么的，也都受到了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嘛。其他人，库鲁舍夫斯基啊，然后小库瓦斯啊，那些人本身他们进攻的能力也就那样，就没有说那么强悍，所以说也就提供一些那个吃饼那个喂饼能力吧，对，所以就平平嘛。但是总归来说，热刺靠这个哈里凯恩跟孙兴民这俩人，我觉得还是拿不少进球了，俩人加一块也30多个了，对吧？40个了，也已经占了球队很大的一个比例了，就是太过依赖这两个人也不好。怎么就是如果这两个人状态一旦不好了，那热刺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对吧？毕竟这俩人也不能前场状态好呀。所以说这赛季也是为什么热刺说一直在争四，对吧？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也想输一场，我觉得也就跟那个不关系吧。然后这场比赛对面确实是太菜了，然后感觉所有人都踢得跟那个什么似的球王似的。你看那霍伊比尔那个挑传，对吧？霍伊比尔之前传过种球吧，好像也很少，对吧？但是那个球传的确实挺漂亮的，然后助攻那个库卢还是谁进球，
对，
所以我觉得热刺说呢，收的挺快的，好吧？我觉得那两球之后已经不用看了，我就直接换台了，好吧？热争四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对，因为那个诺维奇基本出了半场，全场被围攻，上了五个后卫啊，就球传到普吉脚下次数寥，那个机会寥寥，我只能说啊，没传过几次，感觉就是跑步而已，真的活该降级吧，我只能说，
确实，而且我也一定程度上真的释怀了。就是说怎么拼得过呢？这样的孙兴民你是对吧？其实是怎么说呢，你阿森纳得出几个人才能抵上孙兴民进的这个球，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热刺只是他争四只是因为前面那个太过于混乱，包括换教练那个谁，这个之前那个教练太不行了，这个换完孔蒂之后，孔蒂又比阿尔特塔强出很多，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过往的履历上都很强。哈里凯恩加孙兴民打包卖2亿，全欧洲疯狂抢着要，但是你阿森纳找不出这么两个人来，对吧？
对，
哪怕阿森纳里随便挑三个，你能加起来能卖2亿吗？也没有，这就是真的是硬实力上的差距，你阵容上的单薄，对吧？孙兴民、哈里凯恩，人家晃晃悠悠也进10来个，你阿森纳谁呢？恩凯迪亚和那个拉卡泽的加起来也没有凯恩进的多，这个就是也是原因吧，就是这样，确实是实力又强，人家确实强，
对，
用进攻弥补了自己防守上的这个有些问题。当然，下半赛季戴尔和这个罗梅罗的这个组合也是，这三后卫也是逐渐篱笆缩的越来越近，表现越来越好。我觉得，确实实力很强，下半赛季抢分也非常猛。
对，尤其最后阶段其实是挺稳的，就是说真的要争四了，你看人热刺对吧，每一场比赛都拿的不能说稳健嘛，但是人家都拿下了。但反观阿森纳可能就有或多少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球员们的经验对吧，然后其实教练的经验确实是比阿森纳高，然后同时人家也有这个顶级球星对吧，哈里凯恩、孙兴民这样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收比赛的这种人，我觉得阿森纳可能目前这样的角色欠缺一点吧，就是也就是说争四、
嗯、
争不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嗯，
嗯哼，确实，确实，好吧，好、哦，说完热刺之后，再说一说这个非常有意思之曼联，好吧，啊，这个，
差点欧联都没得踢了，
好久，
就太意思了，
好久好久不见，我只能说一句话，布莱顿是上帝，他讲究一个众生平等。真的就是这个，你四五六七我全赢，你也别说我对谁什么不公平或者怎么着，我全给你赢一遍，好吧，这个我也不干扰兄弟们这个最后争四啊争欧联争欧协，不干扰你们，我不管你是谁，我全赢一遍，你没什么话跟我说，对吧，你最后也别恨我也别骂我，这样啊，赢了这个西汉姆，曼联这场比赛啊，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毫无亮点、啊、这个非常的乏味，真的乏善可陈，我只能说这个有点表演赛的成分、啊、这个表演、
嗯、
这个主要是颁给这个毕费，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助攻给到了扎哈，当然我觉得毕费和扎哈应该是没有在曼联共事过的，但他们却有一种奇怪的这个曼联情谊在里边，就这种感觉，
是
毕费接到一个简简单单的界外球抛球，不看人直接直传横传整个半场给到扎哈，扎哈绝对不犹豫，直接把你那个这谁啊达洛特，不是把你这个万比萨卡过程，不是把达洛特过程
达洛特，
然后再把这个林德洛夫也晃倒在地、
嗯、
然后打到了一个死角啊，德赫亚鞭长莫及，这个赛季德赫亚看球进入死角的这个次数非常之多，我有点心疼。然后这比赛就这样，其他时间你说 C罗是受伤，对吧，这场比赛不上，然后这个卡瓦尼、
嗯、
啊告别战，那也就是告别吧，也没有什么用，然后这边上了这个谁，这个小将叫什么来着，
梅布里，
对梅布里啊，这汉尼
拉梅
叫、
嗯、是、
嗯、对，然后就又上了这个青训号称这个青训之王加纳乔，也是给大家亮露了好几手，马塔也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告别演出，那么、
嗯、
行吧，也没什么可说，朗尼克也再见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曼联球迷来说呢，就是踢欧联啊绝对是赚，就对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讲绝对是赚，就是你最后一轮能这样，你真的是谢谢这个布莱顿，众生平等，然后这个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所有曼联球迷只希望这场比赛赶紧结束，这个赛季赶紧就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当然，要值得说的是，滕哈赫这场比赛来到了场边啊，观战，眉头紧锁。
你看你也麻，主要是这个球踢的、
嗯、
好吧？怎么说呢？
嗯，
首先这场对吧，人 C 罗不在，然后呢，就是上了一堆腾那个是什么？那个最好，他最想要的高位压迫能上人，那么一堆小将上去，你就给我疯狂的抢，然后听什么样，听成这样，对吧？我觉得毕费当时那个就是传出来的新闻也是说，毕费和主教练一起批评了全队，好吧？现在主教练呢也就非常识趣，对吧？你既然捧我出脚，我就把你放到那个整个球队最初心的位置，好吧？4231那个前腰上面，然后呢毕费踢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表现、
嗯、
让下赛季所有曼联球迷再也不想看见他了、嗯、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就是
确实
就是这是曼联的问题，就是在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一个这赛季完美的缩影，对吧，就是教练不行啊，球员们呢就是也各自心怀鬼胎，我觉得曼联这赛季传出来的那个花边新闻啥的还是挺多的，好吧，有点那个内鬼赛季那种感觉了、
嗯、
你说博格巴也是不欢而散，最后就是不续约了，然后去随便去其他球队了。那可能唯一高兴就是毕费吧，毕竟也就是跟捧教练臭脚啊，骂全队的那种。你、
嗯、
说 C 罗什么的，我觉得你说他在乎，他也不在乎这个。
嗯，
对，他也不在乎这个。其他那些人呢，该走就走。你比如说马蒂奇什么，他老了，人家他踢不踢也都无所谓了，
嗯、
对吧？去罗马或者怎么样的，马塔什么也都没有什么心气了。而且你这更衣室目前这个情况，在的是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一些球员们也很难说他有这个动力去踢球，所以上来接队小将，我觉得也很正常。但还没有拿出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就是曼联的问题。但是我就希望下赛季，对吧？滕哈赫来了之后，那你就更衣室首先你就先别再出幺蛾子了。曼联之前最能管着曼联就是像福克斯那样的人，对吧？
嗯，
那种铁腕教练。那现在年轻人确实不听管，是不听管。你比如说， 即使所胜，对吧？人家培养年轻人，培养那些毛那个刺头的时候，还有还有自己一套东西的，所以说更衣室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说目前那个更衣曼联更衣室，我觉得是这几年最高的时间，对吧？自从穆里奥下课之后啊，最高的时间，那更衣室坏了，那整个球场表现也就那样了。所以说曼联最大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更衣室的问题吧。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的能够重新成为一支团队之后，对吧，还是能表现好的，毕竟人也没有说那么菜，就不是说不至于说就成这样，然后还是挺难的。你比如说你看人家曼城，反观曼城，对吧，人家多少天还在开玩笑呢，达格利什跟那个碧玺疯狂在那互相那个骂，对吧，人家没事高高兴兴的。但曼联你就完全敢开吗？我觉得不敢开。碧玺带不住，对吧，但凡说这么跟谁说话，
怎么开都行，你曼联夺冠了真的你骂谁都行，骂我
不是。是，但是你说
这不一样，
这种态度能夺冠吗？也夺冠不了啊，对吧，这就是问题。
确实。这场比赛呢，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曼联这个阵容，这23人大名单就是这样，在那个微信群里，然后朗尼克发了个接龙，说那个这周日有场球，大家报，
谁愿意踢
就报名啊啊，对，然后选了前11个报名的这个想踢的啊，然后林加德就私聊这个拉尔福德和这个谁，说你俩有伤，咱哥仨喝酒去，英伦三少全部缺席，大名单也没进，林加德也没进大名单，直接摆烂。然后呢，这个水晶宫当然也是，人家也是在告别最后一个主场，对吧？上的真的是，你看右边锋，这个叫什么拉克萨基，对吧？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将，然后后腰这休斯也是这赛季结束之后走人，然后这个沃德后卫也没有上，这个什么米利沃耶维奇啊，都是就是随便踢踢就结束了，应付一下差事，最后一轮嘛。维埃拉已经这个赛季水晶宫很成功了，就结束了。
是。
然后这曼联也都是对付，但是没想到还能赢你啊，还能赢一场胜利，然后告别这个完美的赛季，啊，水晶宫也是很开心，好吧？这赛季排名第12、啊，绝对是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大家一开始赛前都觉得维埃拉下课榜第一名，对吧？这个菜鸟教练之前带的狗屎一样，你怎么会玩英超呢？人家确实能踢啊，对吧？我虽然没执教过英超，我踢过英超，我踢英超的时候，对吧？世界第一后腰，那这个。还是有点东西的，曼联呢，就像你说的啊，这个确实也就是都要散掉了，人都要散掉了，从头来过吧。这个也不知道这是曼联第几次从头来过了，在夏天。那么，看看吧，你外面还有很多人啊，范德贝克啊什么租出去的，还可以收回来继续使。然后新的教练也在那个拍了定妆照，也正式宣布上任了。那么一切从头来过。觉得还是可以踢的啊！你往好处想想，你没有争四，你赛季末一直在摆烂，你最后还是跟阿森纳一样去踢欧联，对吧？阿森纳费死劲了，也是跟你下赛季一样，咱们抽签见，对吧？啊，从结果来看还行，从过程来看啊一塌糊涂，
是
就是这么一个赛季吧，迷迷瞪瞪的，晃晃悠悠的过去了啊。
对，
不要再蹉跎了，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些人也不值得你去这样蹉跎下去啊！曼联的球迷也是对这个球队每个夏天、每个九月份、每个八月份开赛的时候都是充满期望的，但是赛季结束之后呢，又是这样，所以啊，加油吧！只能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滕哈赫出任主教练的新闻发布会。这个记者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你觉得 C 罗能留下来吗？能在你的队那个有一席之地吗？他还说能。然后他说 C 罗能为你带来什么吗？他还说进球。短短两个单词两个问题啊，回答了，解决了大家的这个疑问，好吧，希望也解决了你的疑问，好吧，反正是给我解决了啊，原来 C 罗还能进球。啊，不是，就是啊，有点糊弄人啊，但是啊，就是也是算是表了个态吧，我觉得，还算不错，
是不是？他不能说别的，他说什么冠军吗？对吧？他能说这话吗？就也不可能说这个话，就能说那冠军吗？也很难，对吧？人说进球就没什么
冠啊，你再进一步，你总得有点心气儿吧？带来进球算什么呀？不是啊，带来
进球不错了，
带一件球衣。
给王涛送去是吧？
说那个世界上都懂的人话那种感觉，说废话。好，不多说了，我们看下一期他的表现吧，好吧？
是
重铸这个什么荣耀阿贾克斯荣耀啊？最新消息表示，这个切尔西表示那个今年夏天愿意听起对齐耶赫的报价，这话就是说给滕哈赫 你要想重铸当年往日荣光，把哥们们叫回来啊。另一个就是当年那个九号内雷斯，就是那个很火的那个巴西小前锋啊，现在在顿涅斯克矿工待业中啊，乌克兰打仗也可以叫回来凑合用，看你喜不喜欢。
是，
说完曼联，我们正好说说切尔西吧。我觉得切尔西比阿森纳有话说，阿森纳其实没什么说的。比赛不说了，就是赢了，就是赢得很险啊，差点被人翻了。但是你说这个比赛踢成什么结果？5-0、10-0、0-5、5-5，无所谓了。但是这个赛后呢，这个图赫尔说，我一秒钟都不会歇，因为这个夏天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现在就要开始干活了啊。我们说一下这个赛季之后确定会走的人啊，这个 AZP。吕迪格已经发表了这个个人宣言啊，告别这个切尔西球迷，非常感人，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就说什么啊，在这里我实现了我的愿望，我怎么怎么着，很有情义的一个哥们儿，加 AZP 啊，你后防线三老，不是三老，就是这三个人全部要换走，然后你回来的是谁呢？是今年水晶宫队内最佳球员，英格兰新晋中场加拉格尔，加上这个利物浦踢得很好，不是在埃不是利物浦，在南普顿踢得很好，这个利弗拉门托。要不要留，对吧？然后你中场这个谁，萨乌尔就是哪来回哪去，这个中场我觉得还需要再精简一点，不然你是没有这个加拉格尔的位置，这个怎么调调是你的问题啊。这坎特也有消息说这赛季表现不佳，让这个新老板不是很满意啊，就是可以放坎特走，接受他的报价，因为加拉格尔这赛季的表现确实超出坎特，就是无论他从防守端还是进攻端都比坎特要好，而且坎特晃晃悠悠31岁，年龄也摆在这儿。然后锋线上，我们刚才说齐耶赫要走，然后这个卢卡库不一定，然后这个维尔纳听取报价，所以你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确实整个切尔西可能要有一大，对对吧？有一个大换血，而且美国老板新来，钱解决了，就最少把现在这个最火急火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该怎么办？这是图赫尔最要去解决的问题。
是。而且本身那个切尔西对30岁以上的老将，本来就是一年一续嘛，之前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是就是不是这样啊？我据我所知都是这样的。那可能对，就你说 AZP 这样的球员走，就也很正常，对吧？毕竟一年一续，你本身就是开始拉胯了，你就大家就是对吧？各奔东西那种感觉。我觉得坎特也是一样的，明年如果还是这个表现，还是这样伤病的话，可能也就再见了，对吧？但是我觉得目前这是切尔西新的。怎么说呢，老板来了之后终于赢了一场球也很不容易啊，我首先。然后再其次呢，能买的人或者说也其实也不少，毕竟那个吕哥走了肯定要补后卫嘛。好像据说那个塞维利亚那个孔德也是最近挺爆炸的一个法国中后卫吧。也是出现在那个伦敦街头，好吧，就是可能是要可能会在谈会吧跟切尔西。然后还有那个阿隆索也是大概率要去巴萨了，对吧，
哎，对，
也是在谈。对，大概率也是走，但还没有确定，是这样的。
巴萨一下拿3张啊，这阿隆索、什么克里斯滕森、AZP 都去巴萨，还一个个免签啊，
重建切尔西荣光在那个巴萨决定，好吧？
而且这买的人这俩还是西班牙人，你也不能说人家是怎么着，对吧？人回归荣归故里也说得过去，确实，
或者是教小朋友去，对吧？那个哈维整这一套，整那些老将们教小朋友那个，对吧？踢球，我觉得也不是不行。是吧，这都有说法，反正对。而且你说但现在目前切尔西就是说中场确实挺豪华的，对吧？加里格尔又回来之后越来越厉害了，那前锋线卢卡库、维尔纳、普利西奇奥，不是卢卡库、维尔纳，这俩人怎么办，对吧？卢卡库你是这么多钱买的，你不能不用，但是你还要补员，你补员像维尔纳怎么办？我觉得这是目前切尔西的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吧。对，我想我都难受，好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是的，但孔德怎么说呢，这个如果孔德足够厉害，那孔德可以直升皇马，就不用再叫吕迪格去皇马，对吧？是这个意思吧？人家在西甲就是跟你交手那么多次，肯定见到孔德的实力了。所以说你把吕迪格换成孔德，我觉得肯定实力上还差一点。吕迪格这赛季表现也确实很好，对吧？
是
炸裂，不然人家也不会一开口啊，30万周薪以下免谈，跟你玩这个，对吧？所以说， 这个没办法，没谈拢啊。切尔西最近也不是说像之前阿布一样，对吧？无休止的爱，这无条件的爱送给你，对吧？你想要多少钱，只要你表现足够好，我就给你开啊，做哥们儿这种感觉。美国老板嘛，懂的都懂，还是这个性价比啊，货比咱家这种感觉啊，找平替，各种平替。所以，确实有很多变化，我也不知道这个下赛季的切尔西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
总之，我觉得还是就是切尔西这个赛季搞成这个样子呢，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吧。因为场外的事情实在是让他们牵扯了很多的精力，真的就是虽然说啊，大家都说啊，我们不关心场上的事情、场外的事情什么什么，我们那个什么，但是当你看到新闻，就是你是切尔西球员，你看到新闻，哎，我们下一场甚至欧冠客场的包机的钱都没人出的时候，总会觉得哎心里不舒服，或者说心里有点这个波澜，对吧？这个虽然你最后解决了，但是那段时间所带来的这种这场外的因素总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这个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抛开这些不谈，你现在这支切尔西去跟利物浦和曼城竞争，我觉得还同样也差点事儿。所以第三名对切尔西来说，我觉得实至名归的啊，你确实比剩下的球队都高一档，对吧？你也是去年的欧冠冠军。但是你说你再往上争一步，或者在欧冠再重铸荣光啊，卫冕那也是说话有点过。你就说在赛前你要说我要卫冕欧冠，也是一个对吧？感觉大家听起来也不太实际的事情。所以还是说，不知道切尔西未来怎么办？是继续像阿布时代一样，年年就是摆出最高的这个教练我要最好，球员我要最好，继续争冠，还是说我们就走向一个怎么说呢？就慢慢来打造一个经济适用型球队，让美国老板开心又挣钱又拿冠军这样一个模式，不好说。
嗯哼，是，
确实啊。最后我们终于可以说说这个阿森纳啊。
行，
这个
你说说吧。你五比一
赢
了，你高兴一点好吧？你高兴一点，
高兴确实很高兴，确实我提到我觉得最后这场比赛啊。然后球迷就是释怀了，就是啊，不错了，这赛季啊第五名 OK 了，没问题。虽然我们差一点，虽然我们一度很有机会，但是啊，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采啊，就是没赛出欧冠。除了这个东西，其他都是未来可期在里边啊，就写着这个四个大字啊。就最后一场比赛啊，后防线也好了，这个塞德里克竟然也不比这个富安健洋差了，然后这个塔瓦雷斯也不犯病了，全好了，晚了，哈哈，这个。厄德高也成又回归最强阵容了，又在这个一条龙在那玩这个非常帅气的潇洒写意的进球了，但是确实为时已晚，这些好状态这个东西，哪怕你体现在之前的任何一场，不强求你踢热刺，你踢布莱顿或者踢南安普敦，你输的时候不是踢水晶宫输的时候能够拿到那么哪怕三分，对吧？你也不至于这今天这副田。但是没有办法，每个球队其实都是这样，都有很可惜的比赛，对吧？包括其实热刺也是，对吧？如果你所有比赛都拿下，你38轮全胜，那你也是夺冠
了啊。
对，所以都一样，没办法，起起伏伏嘛，足球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
是
欧战，我们回来了，鼓掌，进步，marvelous progress， 巨大的进步啊！上赛季我们什么也没踢，这赛季我们什么欧战也没有，下赛季我们去踢欧联喽。
是
值得，
所以说
可歌可赞，
还是小于罗马，对吧？罗马北大的穆里尼奥带领着罗马城进
罗马上线也是欧联，罗马上线也是欧联，有什么呀？赢了也我罗马博瓦，罗马输了也欧联啊！罗马这个最后一轮非常给力，拿下了这个，然后保住了欧联资格，所以说 OK 的，所以也上线欧联，我们欧联见，抽一个组
是，对。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首先另外一个那个埃弗顿好吧挺菜的，就是你感觉就是那个谁一样，
啊，
挺该降级的。
周四赢了，周日又踢球，挺变态。然后呢你自己想想，你周四赢了之后你干什么？我觉得他们喝了两天，真的喝了，比赛的状态也感觉是喝两天那种，就是纯纯的喝多了，就还没醒酒就上来踢球。要是当然了，你说你喝酒，我觉得喝什么都正常，保级了嘛，就是这赛季完成了最大的目标。估计杰拉德请客连请两天那种感觉，而且上的人
不是兰帕德，
都是没有什么。这兰帕德对，其实请两天，这个也是最后也给了大家一个就是释放自己的这个舞台吧。这个阿里，对吧？你下赛季你哪来回哪去吧，估计就啊也给你上上。然后什么布莱斯维特、肯尼，这都是边缘球员，对吧？ 也都给你上来试试。然后伊沃比奇替边后卫送点，这也是这个都安排好了，都哥们儿了，这个、啊、保级了，怎么踢都行啊。然后这个贝格维奇是也是皮克福德也歇了，都歇了，就都这样了。是一个也要求不了太多什么，第一一周双赛，第二赛完之后绝对去大庆特庆去了。
是
你输多少，我估计兰帕德也就无所谓了，毕竟这个赛季已经这样了，聚焦下赛季吧，还是。不过对于埃弗顿
是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要过这个财政公平法案，他们近几年投入的之疯狂，对吧？投买了很多球员，这个现在这场这十一个人，好像上上赛季还在的没有，除了啊，就是除了戴维斯，好像都是这个近三个赛季所买来的，所以花了很多钱，然后呢，这个收入却寥寥无几，所以这个财政公平法案需要开始查。开始调查这个埃弗顿，然后呢，这个关键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布莱顿和这个伯恩利和这个利兹已经联名上书了，说要给埃弗顿罚分，罚五分，让他们这赛季下去啊，出去，让他们出去，裁掉，就不太可能吧？我觉得英超不会干这种事情，就你可以在赛前罚分，但你说赛后就是根据这个排名再给人罚下去，有点太过分了。
嗯，是，有人刚买的分儿，对吧？不是，也不是啊。但是就是说，对吧？你说埃弗顿也挺那个冤大头的，买了这么多人，你说有一个能用的吗？也没有几个。好，说实话，就是也没有一个说买了之后，哎，就阳间了。也怪贝尼特斯吧，对吧？上来那个任人为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为亲，对吧？买那个怪人们什么阿莱不是还谁来着？叫什么来？隆冬那猛用，然后那个中超水平，然后在英超猛用，然后带成这样，对吧？就是怎么说呢？埃弗顿，而且你说现在这是兰帕德，你说接着带行吗？我觉得也很难说能行。这个违约金呢是早晚得掏了，好吧？下赛季我觉得状态不对，我又估计又得被炒了。而且兰帕德，我看了一个有什么片段嘛，在那说那个科曼对吧？那个埃弗顿名宿科曼，然后给他夸的猛吹，然后科曼的那个表情面无表情在那听着他，你知道吗？然后还那个拍他肩膀，兰帕德，然后根本就没有任何动作，就跟傻子一样。就完全感觉球员也不服他，尤其是科曼，对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球员对他的认可也很低，好吧？
不是，
关键是科曼
说科曼你别他妈吹了，我踢了十几个赛季了在埃弗顿，这个赛季是他妈最差的，别吹我了，真的。
确实，还吹保级，吹啥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怪，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说这支埃弗顿下赛季还能这样吗？我觉得很难。就是兰帕德，对吧？会走吗？早晚的事儿，在我看来，好吧。
是能力太有限了，真的
没什么能力。
而且这份走了，我就真不知道下一次兰帕德上任得是什么时候。你是好车也不会开，是烂车也不会开。英冠的车开到最后也是这个保级，就是对吧？那个附加赛决赛输球，所以你就没有成功过。这个啊，有点那个乌杜卡的感觉。
是乌杜卡这才赢了呢，有一说一
啊，
你不能说乌杜卡对吧？这个是真不行啊。
确实，能力确实非常非常是一般。从就新生代这几个啊，就算阿尔特塔、杰拉德、兰帕德都算起，索尔斯盖都算起，就他最惨。啊，这个这是
脾气还大，
事实
是最关键。然后那个情商还低，搞那个什么那个，
啊、不
收割是吧？对对对，是切尔西也干不下去了，这辈子估计。
是的。所以很惨吧，就埃弗顿就是侥幸吧，但是你就说这埃弗顿应该待的位置嘛，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说，绝对不是。那么你该怎么办呢？感觉这个球队也僵住了啊！你在被调查的情况下，你这赛季也不可能再投入了，老板也不可能再投入，老板也不是傻子，我年年扔这么多个子儿，你到时候给我来这个保级，让我高兴是吧？我也高兴不起来，我离我的这个同城死敌渐行渐远啊！我是倒数第四，他是正数第二。倒数第五啊，他是正数第二，所以该怎么办呢？啊，全卖再重来啊，
那更过不去这法案好吧？这财政
卖也卖不出几个人，就没有人值钱。这对，关键是啊，行吧，就我觉得经济适应回归理性啊，这个埃弗顿不要再做这什么什么广州恒大那种，买对吧？就像中超一样回归理性，回归理性。
是
隆冬确实。隆冬啊，从中超到英超啊，致我的父亲贝尼特斯，
对，这多少有点荒谬了，好吧？这个
是
英超，中超也没有大杀四方的，然后回英超来踢首发，就强强首发，关键是这个多少有点离谱了。真的有这能力吗？对吧？有能力真的会卖吗？然后说，我就说阿森纳，阿森纳下赛季好事应该挺多的吧？就是要买前锋了，是吧？
嗯。
然后那个萨里巴在马赛踢的也不错，然后也回来了。对吧，就是一片欣欣向荣嘛，而且有钱了应该是吧，你买点人了、
嗯、
看能买谁吧。啊，看那个成轱辘有什么要淘汰的，还有对吧，
确实
淘一点。
你得先把佩佩淘汰了，自己还是要出一些人。我觉得
很难说能淘汰吧，我觉得就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好吧。
莱诺是要走对吧，也能回一些本，然后这个谁什么什么这个贡多齐已经被激活了买断条款，然后还有一个托雷拉。散是满天星，托雷拉被评为了佛罗伦萨本赛季最佳球员，
嗯，
靠外、啊、这也能卖点钱啊，工作期也卖几千万啊，然后萨里巴不一定回，不回就卖啊，就是真的，现在标价好像是三千万，你买的时候三千万，你买的时候他是无名之辈，但现在你卖的时候他是法国国家队的国脚加法甲赛季最佳阵容之中后卫，也卖三千万，真有你。
是，也没有那么强了，关键主要是也没有那么爆炸，对吧、嗯、不是孔德那样的，就是就那样嘛。我希望下一季你说他要真强早回来了，早踢球了，对吧，你也不是说必须把他租出去，我就不在亚森纳踢，是不是、
嗯、确实。好，我们说说降级这两场，保级队最后这两场比赛也很有意思、
嗯、
这个伯恩利和这个利兹联
利兹，
嗯，也是都是到了最后一刻。
对，
利兹联是真的是93分钟绝杀啊，93分钟绝杀才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倒数第三，我觉得很不容易。五轮之前我们说利兹联那个三轮比赛是真的难踢，而且也确实全输了，就一场也没赢、
嗯、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赛程，但是伯恩利更加糟，他们最后这个确实踢主场踢纽卡斯尔没能拿分，这个是很可惜的，而且纽卡斯尔是真的是感觉就毫不手软，先当了争四判官，然后再当这个保级判官，这威尔逊哐哐在这进球，上一场踢阿森纳他也是造了一个乌龙，这一场直接梅开二度把伯恩利打降级，确实啊，确实很惨淡吧，我觉得伯恩利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他这批人确实该降级，而且也该降级好几个赛季，但就一直苟着，一直在踢。肖恩戴奇有很大的功劳，但这赛季肖恩戴奇魔力不在的时候，新上来这个迈克尔杰克逊，这名字不错啊，这看守教练，这 U23 教练提拔上来的，也确实发挥了一些功效，也发挥了一些，也拿到了一些胜利啊，在刚上任先赢两场，但是后面还是输掉了一些很不应该输的比赛，不然真的降级的是利兹联。最后你踢阿斯顿维拉，踢这个热刺，真的哪怕你拿到其中任何一个三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同分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叫什么净胜球是比别人多18个的，但是你却对吧，这个没能拿下这个，没能保级，很遗憾。
是，对。这个就怎么说呢，命吧，你说我觉得那个最后那个杰克哈里森那个对吧绝杀球也真的是挺精彩的，一个禁区外的一个爆射吧也算是，然后把利兹联对吧踢进了那个踢回了英超，确实
是
挺没办法的吧，伯恩利
用利兹联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就是爆射，就是这种奇迹，我觉得利兹联就是这两个字的代名词，这种感觉就各种不可思议，就任何东西都能发生在利兹联上啊，这个主帅这个马奇也是确实也是给自己争得了下赛季的呼吸权，下赛季肯定会是他，没问题。
是，
嗯，
而且我觉得伯恩利其实也尽力了嘛，毕竟他踢那个纽卡斯尔，其实场面上怎么说呢，优势也是就不说优势，起码五五开了一个局面。你踢纽卡斯尔，纽卡斯尔我们也说了不弱，目前的情况对吧？下半年拿分第、
嗯、
就是第二高的这球队，那
对。
真心不弱，而且你刚把那个阿森纳给干了，对吧？你踢那个伯恩利，你踢了个五五开，我觉得也很强了。但是可就是可惜，
嗯、
可惜就可惜在那个人家利兹联，对吧？就把握住了机会，然后 绝杀球了，那就没办法。
没错，没错，
下赛季干回来。我就以伯恩利这个状态，对吧？同时，伯恩利这个阵容也没有说谁是那种会疯抢的那种球员，也很少，
嗯、
对吧？不会说拆的太多人。我觉得下赛季干回来，从英冠干回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在我看来。
是的，是的，而且伯恩利确实很可惜啊，这赛季。如果按净胜球算的话，他们排在倒数第六位，就是这其实很高的名次。然后他们丢球只有53个，这丢球数真的甚至排名就是联赛中游水平。这防守其实已经是一如既往的好，只是真的没人进球。
嗯、
就可恨可恨，还是可恨在这个纽卡斯尔上。我最会进球的这克里斯丹伍德被你激活违约金带走，我下半赛季直接崩盘。
是
你就是带恶人。然后你这场比赛又把伍德摁在替补席上，就这种是吧？啊，我就是来搞你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当时他买伍德的时候，纽卡可是跟伯恩利一样是保级的竞争对手，这招太阴了。
确实，
我削弱你，然后我踩着你上去，坏，真的坏。嗯，
是。那伍德下来会用吗？也很难说吧，好吧。
确实啊，确实啊。啊，这个纽卡斯尔，当然这个艾迪豪也说了，说你这个不要指望我们下窗会有更加疯狂的表现，我们也要注重这个平衡，收支平衡啊，这个啊，真的会注重吗？说什么我们这个可能我们能跟上这个东窗的买人就已经不错了，好吧，我们不会在这个大手笔投入，要一步一步来。OK，
也合理，艾迪豪说这块也合理，因为你说一下买太多牛逼的球员来，他呢帅位离不保也不远了。你知道吗？
嗯，
所以说能混一年是一年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你别买好人，你就慢慢买，好吧？你买到一个程度，我带不动了，你只把我开了，我多挣几年工资也不错，好吧？我也这么说。
但如果我是土豪，我跟你说，我买个球队，然后你不让我花钱，我也把你开了，真的，我真的有钱烧的，我才买球队的，真的。你到时候再跟我说你是老板，别给我太多钱，那个我也不会用，那要你干什么？要你就是消费的，你就是那个谁沈腾那西红柿手那种感觉啊，你必须得造啊，不造我不舒服，我把你开了，换一个会造的来，贝尼特斯说我来，
贝尼特斯来，从那个中超淘宝，
对吧？没问题，
大连一方挖我来，
关系户等着我，
是
大连一方现在中甲球队啊，提示一下啊，好，不说这些东西了，然后我们。简短简短吧，这场这期说了很多，简短说一下 NBA 吧啊，然后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啊，等会儿，听前瞻，我们之前前瞻过欧冠决赛了啊，我们这个说说你的观点吧，直说就是，不说太多，
说欧冠决赛吗？
对，
我认为那个利物浦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好吧？皇马再牛逼能牛逼到什么份上呢？本德马能就是说，你欧冠决赛来个冒不起反吗？我不信，好吧？整体来看，我还是相信利物浦的啊。
行吧，为什么呢？他可是西甲提前四轮夺冠啊！
不是你西甲农民联赛懂的都懂，你知道吗？我选择了流量最多的说法，好吧？可以来喷我了。不是，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这赛季西甲他提前四轮夺冠，一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巴萨这赛季挺拉的，对吧？后半赛季呢好点儿，但是好的也不多。你欧联也被淘汰，也对吧？你说真的好吗？也就那样。也人家也在重建之中，所以竞争对手不行。而且皇马这赛季马竞也拉，对吧？拉的人太多了。你说如果说这赛季英超曼城就这么牛逼，利物浦拉了谁也拉了，那他也提前好几轮夺冠了，对吧？就以这积分九十多分的积分，对吧？所以说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吧，跟对手变弱了有关系，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毫无疑问，皇马真的不是皇马这个赛季在欧冠表现太好了，常常在这搞奇迹，真的就淘汰巴黎，然后淘汰切尔西，然后淘汰曼城，含金量太足了，一路走过来，真的，我觉得这个，而且欧冠里头皇马最 C 的是罗德里戈。天天在整那个绝杀呀、绝平啊，在搞这个奇迹。这两个巴西兄弟真的厉害，这个维尼修斯不罗里戈，这赛季这个一个在联赛大杀四方，一个在欧冠天天在那狂 C， 然后加上本泽马的稳定发挥，很难啊！我觉得利物浦真的很难啊。巴黎，这是巴黎
是
啊，加油吧，
还行吧，
都加油，
看吧，
值得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啊。 那个什么，
我更期待另一场那个伟大的那个罗马城，好吧，即将迎来他的第一座欧协杯的冠军。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什么时候踢啊？你告诉我，你先告诉我什么时候踢
吧。26号，就是说节目上了以后的第二天，好吧，就马上就能看到这个，神圣罗马城的一个捧杯的一个现场了，好吧？咱们就是说，费耶诺德圣牛马，好吧，我就不说了，
在那个哪？
我知道，但是伟大的罗马今天获得他的第一冠军了，在穆尼奥之下，好吧，一个欧洲的那个一个冠军吧，可以算得上是啊，很强了，很强了，对吧？热刺终其一生还没拿到冠军呢，但是说罗马，好吧，在这个穆尼奥的带领下，就即将获得冠军了啊。
嗯，
你如何评价吧？
行吧，我不了解菲耶诺，但菲耶诺有那个内尔森，阿森纳那个租将，我肯定无条件支持菲耶诺德。
是这样吗？这值得支持菲耶诺德了吗？行，
嗯，
真的，我觉得就是说，好吧，很简单的一个胜利啊，而且即将那个就是说，穆里尼奥也是首位啊，率领了四支球队打入这个欧战决赛的这个折链，你知道吗？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含金量呢？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懂的都懂啊，懂的都懂。史无前例吧，史无前例。
我困了啊，我只能说啊，行，好 ，NBA 就两场了啊。这个凯尔特人把热火带到天王山，这个凯尔特人热火这四场比赛看下来，就是互相爆，就是两节基本上就断定比赛的一切了。
是
这个，当然我真的就是无论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就是。凯尔特人领先的时候肯定是绝对是多的，而且凯尔特人展现的东西也比热火多得多，但热火确实就偷了两场，也不是偷了两场，就是赢了两场。一个是第一场第三节那个猛发力打了一个净胜25分，另一个是最离谱的 JB 因伤离场，阿德巴约当神仙把凯尔特人干掉了啊，在客场把凯尔特人干掉，
是
然后回到然后转过天之后，两天之后整个首发只拿多少分？只拿14分，创下有14分持6分，创下这个有记录以来什么季后赛首发球员得分最少的比赛啊！
是
总共热火拿了82分，全替补就替补拿70分将近。
是奥拉迪波砍了23分啊！
我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变了什么东西啊？巴特勒赛后说：“我膝盖没问题，不是膝盖的锅，就是我们太菜了。”谢谢，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消息啊！
知菜认菜，你知道吗？不像有些
首发5人加起来正负值-139，啊，是几个小数据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但你又说，你说下一场开始热火回到主场一定烂透了，又不一定啊，
确实
又硬了。下一场那巴特勒没准又硬起来了啊。但今天有一个很好笑的评论，我必须分享给大家，说是这个巴特勒呢，这个贤者模式，哈哈啊，硬不动了 ，JB 硬不动了，听个乐啊，好笑，
就是听不懂什么内在含义啊，但是我觉得挺搞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我觉得阿德巴约那场比赛确实挺神奇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前几轮一直挺拉的啊，突然一个爆发，感觉有点那个。当年那个热刺的阿德巴约复习的感觉啊，面对那个老东家阿森纳的时候，那个
啊
狂奔啊，是曼城还是热刺忘了啊，随便嘛，但是就那样，
热刺、
啊、
曼城都狂奔了，
对、啊、对，就是那个阿德巴约啊，那种感觉啊，
行，好，然后西部这边记了，已经结束了，但是明天就是这场、啊、肯定是这个国际惯例的放一场，然后回主场，然后拿下这个。西部冠军进入总决赛，这个我觉得是十有八九的，无论是联盟还是勇士都想多赚一场票钱，多赚一场这个电视转播的钱，所以4-1这是国际比分，我觉得就这样吧，这个东哥够努力了，有人不当人，布洛克上一场比赛上场40分钟0分，很难，我还是那句话，放我上去打40分钟我也能罚进一个，我说实话，我就往那个库里身上撞，找那个裁判给我哨，我也能试试。但是这个布洛克有点东西，其他人就又回到这个全员 CBA 这个模式了。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上期说，就走到这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波澜。
是，对，就是硬实力不行吧，只能说独行侠面对勇士还是没什么机会的。
确实，然后我在此我也不多夸赞什么勇士，比如说大家都吹的什么维金斯啊什么的，其实还是对手太菜吧，我觉得啊，这个就到底最后这个成色如何，还要看总决赛，无论是对面是热火还是凯尔特人，都会
是
一场是很好看的比赛。嗯，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新闻 ，NBA 应该说完了吧？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足坛最大的新闻啊，就是这个姆巴佩续约啊，身为姆总、
哦、
啊，这个新闻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糟糕时代开启吗？我感觉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姆巴佩这个续约啊，这个丧权辱国的合同，巴黎来签了之后呢，真的改变的挺多的。目前这个就是巴黎这个局势啊什么的。真的挺离谱的啊，你说踢得不开心了啊，母哥说你全给我下了啊，都别踢了，转会啊，主教练你赶不上我啊，你就下岗啊，就这样吗？你就真的很恐怖，好吧，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量吧，卡塔是要办世界杯了还是怎么样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强留姆巴佩呢，就真的搞不太懂啊，搞不太懂。
嗯，我说实话，这不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启。因为像巴黎老板这种脑残呢，很少能找到，哈哈，就是对于除了巴黎任何俱乐部，哪怕你是姆巴佩，你是公巴佩，你是什么巴佩，你想滚，你要给我提出这种东西，你就真的滚，你想去哪去哪，我真不留你。你想进入董事会，你21岁，你想进入董事会干啥呢？啊，圆自己一个老板梦是吗？我不太理解。然后莱昂纳德那个体育总监和这个波基诺已经收拾铺盖滚蛋了啊，他们受不了了。我觉得你下一部分就是你找一个教练，找一个能受得了这种屈辱的教练。我想了想，我觉得没有什么教练能上，但是我说一下，我行，我把这个，我每场比赛就把那个战术板，把那个笔帽拔开，然后交给姆哥。姆哥，你说上谁？怎么画这个战术？怎么跑？踢几个后卫啊？你想进几个？都你说算，就这样就好。然后你巴黎每个月给我个。几百块钱，几百欧吧，然后就尝尝这包我生活包吃住，我就干，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条件。尝尝我近距离看球，我往那一坐，场边这
是，
然后就干什么，
是
找裁判说几句，说啊为什么不给我姆哥点球啊，这球为什么这么吹，得了，完事了，我自己学法语没问题。
场下、
我就没有教练
给姆哥捏腿什么的，没问题。
哎、对，没有教练愿意干这个活，没有愿教练愿意接这个单子了，对吧，这个太离谱。当然是这个因素是这样的，首先是巴黎，法国需要姆巴佩，因为法国要办那个巴黎奥运会嘛。然后这个马克龙刚刚这个连任，然后也是疯狂给姆巴佩打电话，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让他膨胀，啊，也让他非常的膨胀。就是法国总统给你打电话，就说：“哎呀，哥们儿，你留下来吧，你留下来作为这个法国足球的骄傲，不然我这破法甲真的没人看。”觉得确实啊，他走了确实也没什么人看了。这个当然要说说，然后这确实，这个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也把持不住，二十浪当岁儿，对吧？我一个续约，竟然让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总统给我打电话，爽啊！
是，
确实爽。
下一任总统、
姆巴佩，对姆巴佩自己还觉得，就是当然他自己也觉得，说他这个3年之后还是有机会去皇马。此话不假。你3年之后你还是有这个能力，当然，但是3年之后皇马还会不会认你这个人那就不一定。皇马又不是什么野鸡俱乐部，说什么你想去我就去啊，这公交车一样，你刷卡你就上，然后到站你就走，不是的，到时候就会有下一个姆巴佩的啊，小伙子，
对，
太狂啊，你才能活几年。
是，而且就是目前这个新闻来说，那个皇马马上要买那个。摩纳哥现在踢得非常好的后腰，那个琼阿玛尼好像是
琼
阿梅尼，对，踢得非常好，然后也是8000万也要直接豪购，对吧？我觉得皇马这赛就是这几个赛季的他的转会策略，就是我花大价钱买那些靠谱的年轻人，对吧？
对，
我就等着我下一个哎那个什么期，等我的那个这些年轻人我都成长起来之后，维尼修斯啊、卡马文加啊这些人都成长起来之后，
而且确实成长起来了，对吧？选材没问题，
是。而且你像你说我在皇马踢球，你别的队想买我会走吗？我觉得我不会走，对吧？毕竟我是皇马，
是
我出生即巅峰了，对吧？你说利物浦会挖我会走吗？我就可能也不会，因为我就在这样一球队，对吧？ 那我觉得等待这些年轻人成长起来之后，代替这些典礼中场，代替这些之前那个对吧 BBC 那些人之后，那我觉得下、
嗯、
就是下一个皇马的平衡战舰又要来了，就是
确实
等到时候有你姆巴佩的位置吗？也很难说了，对吧？那也确实是这样的。嗯
嗯，到时候就是我威少天下了，对吧？维尼修斯这个赛季确实很强，大家去看一看维尼修斯，
嗯、
真的西甲可能看的人少，但是维尼修斯哇，真的是边路过人，很秀。不亚于什么那个内马尔那种感觉，那过人的感觉啊，我只是说很厉害。然后这个琼阿梅尼，我插一句啊，琼阿梅尼那个利物浦也在追。然后呢，这个有记者，就真的是记者啊，真的靠谱记者说，琼阿梅尼正在准备看欧冠决赛啊，就是说谁赢了我去谁啊，杜兰特行 ，nice，
行，是
都
也不至于。你说谁赢了他去谁，那就是。对吧？来之前他就是欧冠冠军了，就没意思。
嗯，
我要是我猜我就去另一个啊。
嗯，去那来阿森纳一定是最好。
那确实买得起嘛。
嗯嗯，琼阿梅尼嘛，不就是？行，知道了，记住了，我去给阿尔塔写个邮件。
行，
好，不是我们是怎么就扯到足球上了？哦，对，你说姆巴佩这事，对，
是、
嗯、没了啊，5000万年薪，1.3亿签字费。这个我可以理解，我真的可以理解啊，这个钱摆在谁身上谁都理解，我说实话，你把那个字儿把你的笔拔开往那个小合同上一签，你的银行到账1.3亿欧元，
确实儿皇梦啊，问号儿钱梦啊，谁不是儿钱梦呢？我是，好吧，我大大方方跟你说了，我是，如果说我是姆巴佩，我会一样的选择啊，没问题啊。
嗯嗯嗯，给我5000欧的那个签字费，我就今天把这笔写没水儿。
这个就有点格局小了，5000欧就一般吧，我只能说啊。
嗯，行，确实，而且还有这个肖像权，这个值得提一下，这个很不公平，球员的肖像权。怎么理解的？就是说以后啊，比如说中国的一家俱乐部，比如说小米想要和这个巴黎出联名手机，开机界面想要选姆巴佩 ，OK， 你跟姆巴佩去自己去谈，姆巴佩要多少钱，你直接转给他，不用给我支付宝，你直接转姆巴佩那个二维码上去，就这种100%的肖像权。强如詹姆斯，他只能拿到50%自己肖像权，剩下50%要给到湖人啊，湖人要用，就宣传要用到你这个东西啊，很离谱，很离谱，
是已经不能再离谱了。我觉得就是说，
对啊，
而且姆巴佩的肖像权确实用的地方挺多的，什么非法非封面什么的，各种代言
对
吧，也都是挺多的。你这一扣
啊，
你这个转、啊、这个就收入，这个俱乐部的收入得减多少呢？我就不敢想象了。
确实，而且之后啊，你想哪个俱乐部找这个巴黎拍广告不想要姆巴佩呢？说巴黎说可以啊，我们不能给你姆巴佩，你其他人随便用吧。那走了，你还有谁呀、啊？我天天找内马尔拍广告嘛，对吧？啊，是吧？啊，就这么一个问题。
梅西吧，那就，
我就还有梅西啊。梅西，你再让梅西和内马尔拍广告，我母队长，我母教练直接给他俩 DNP 了。
确实，
别上啊啊！全都我玩，真的。你喜欢拍广告是吧？没有露出，没有曝光。
是，
行，嗯，行吧，这挺有意思的，好吧？那么这期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说欧冠，
嗯、
然后总结英超，然后
是还欧协，还欧协啊。
还有欧鞋吗？
欧鞋，
好，再见，拜拜，
拜拜。